一起看哈。那所谓的心啊，所谓的心的哎，接下来意有五意哈，然后接下来后面就是事哈。所以从心意识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灭的因缘啊，它是怎么样发生的啊？怎么样发生的？好，那他这里有个小节哈，他说其实哈，其实三界它是假的哈，它是虚妄的啊，三界。唯心所做的，就是三界唯心所来造作的啊，离心则无六尘境界。所以他其实是在前面这个五义的地方，他就已经做了啊，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自作、自编、自导、自演，然后自己当观众啊。所以这个是，其实你如果离开这个造作的这个心，其实就没有所谓的能所的境界。好，则无六尘境界。好，所以他说为什么意思啊？就是在第七页的这一段就讲到，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好，不但是由心而起，而且是一念不绝，叫妄念哈。一切分别其实就在自己自我分别啊，就即分别自心。好，那你真的要去找到一个心，很多人说啊，那这样子我如果找到自己的心啊，那我就可能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但是当我们要找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觅心了不可得。好，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去读楞严经，在楞严经里面呢，佛陀对于真心跟妄心做了很多的讨论，尤其是他引导让阿难去找这个心。那阿难就哎，心在内，在内吗？心在外，在外吗？身内身外。好，只要你有一个内外，只要你认为有一个住的地方啊，那这样子它都是你是找不到这样的心啊。所以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啊。当知世间一切境界，好，我们知道所有世间的一切境界之相，都因为我们的无明妄心而得住持啊。所以呢，所有的境界没有境界啊，境界是在我们的无明、我们的妄心啊，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好，所以啊，他就是做了一个结论啊。他说啊，其实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好，其实最主要都是我们的心念的问题。好，最主要就是我们心念的问题。好，那这个回归到我们常常听到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哈。我们知道我们不想要烦恼，那你不要起烦恼心就好了。啊，干嘛要干单？是啊，我们在烦恼的时候，我们就是想不通，才会一直住在里面哈。所以变成说，哎，当我们修行的时候，第一，我们很希望能够解决我们的烦恼。好，但是当我们越想解决我们的烦恼哈，有人问师父，我妄念很多哈，所以我一直叫自己不要起妄念，不要起妄念。你会起更多妄念，还是起更少妄念？拍皮球，其实你加强它，它就越来越多。那与其这样子，我们给大家第二种方法，就是你直接不要去管那个妄念，因为它是假的。你就从你自己的真心中，因为我们有跟佛一样的心，我们有跟佛一样的决心，我们依着佛的使用心的方法去用心，就是你把你的心念加强在，哎，我们是佛心啊，我们每天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成佛，我可以像佛一样，我可以像菩萨一样。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心缩得那么小？我们可以跟佛做一样啊，很多事情，而且做到很圆满。好，所以呢，其实哎，一个是去开发我们的心的本能潜能，一个是一直去注意我们心的无明妄执。好，你的心放在这个无明妄执，我们就忘记自己有潜能可以开发，我们就会越来越好，这个执着会越来越深。好，这个是随事攀缘，就取着转身嘛。但是如果我们不要去加强它，我们就哎去开发我们的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这个心啊，它会越来越有力量。好，越来越有力量。那所以呢，我们上一次不是看过一个哈佛大学的幸福课吗？它里面就讲啊，就是调查了这50年来啊所有研究的这些学术论文，发现呢，研究忧郁症的、研究焦虑、研究生气的这个论文啊是好几万篇，但是研究快乐的、研究正面的、研究积极的 啊，研究我们心念的力量的，哎，它是只有几千篇，啊，这比例是21:1，啊，21:1。那我们就是它当然一直去加强我们的习气跟烦恼，是可以改哈，啊，可是会改得怎样？哎，那个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学学看佛陀，佛陀常教我们要发愿。啊，要常常善用我们的心的力量，哎，但是当我们的心的力量充分发挥的时候呢，哎，我们会发现原来哈，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一部论哈，它讲到不觉，它一定会在告诉我们哈，其实这些所有的不觉就是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它是假的，三界唯心所造的，它是我们的心所造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解决三界内的问题，要从我们的心去解决，啊，心去解决。那我们现在看一段哈，看一段这个就是这个幸福课里面哈，哈佛大学的这个课里面，这老师哈提到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哈可以让我们看到，啊，它的主题就是啊，关灯，它的主题啊就是信念哈，啊，它的信念。我们一般人呢，啊，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哈，会造成有一种集体的，我们现在大家有一种集体的共同的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有一个时代的压力，好，我们焦虑，我们不知道2012年会不会真的发生什么事哈，然后我们也会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们有一种普遍的一种忧郁，不知何去何从。好，那这个其实也会形成一种普遍性的信念，就是现在压力很大哈，忧郁症的人很多。那现在呢，这个教授呢，他讲了一个故事。
That in many ways, I can say it's the first story, psychological story that I heard, or the story that I heard that brought home to me the message of how important psychology is to well-being and to success. And success as a 14-year-old squash player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life. And the story is of Roger Bannister.Just so I get a show of hands, how many people have heard of Roger Bannister? Okay, a handful. So, those of you who have can hear it again. Roger Bannister was a runner. He ran the mile. And until 1954, running the mile in under 4 minutes was considered impossible.In fact, doctors proved that 4 minutes for the mile was the limit of human ability. Physiologists ran tests showing, proving scientifically that the limit of human ability was running the mile in 4 minutes. You could not go below that. And runners proved, the doctors and the scientists proved that they were right.And ran the mile in 4 minutes and 2 seconds, 4 minutes and 1 second. But no runner could run the mile in under 4 minutes. Ever since the mile was actually timed, or they started to time runs, it was impossible. Doctors, scientists showed, runners, athletes, the top ones in the world, proved that the doctors were right. And then came along Roger Bannister. Roger Bannister said, it is possible to run the 4 minutes, and in fact,I'm going to do it. Now, when he said it, he was a medical doctor at Oxford University. He was a good runner, top runner, but nowhere near the 4 minute mark. His best time was 4 minutes and 12 seconds. And of course, no one took him seriously. But Roger Bannister continued to train and work hard, not harder than the rest of the runners, but as hard as the top runners in the world. And he did get better. In fact, he broke the 4 minutes and 10 seconds mark, 4 minutes and 5 seconds mark, and then he got to 4 minutes and 2 seconds and stopped, like everyone else. Could not go below the 4 minutes and 2 seconds, so he wasn't even the best runner in the world, but among the best. But he continued to say, it is possible, there is no human limitation on that, we can run the mile in under 4 minutes. And he continued to say, continue to train,to no avail for years until 1954. On the 6th of May 1954, on his home turf at Oxford University, Roger Bannister ran the mile in 3 minutes and 59 seconds. Sensation. Front page news all over the world. Science defied. Doctors defied. The impossible made possible. It became known as the Dream Mile. Now listen to this. For decades, ever since the mile was timed, no one broke the 4-minute barrier. It was considered impossible. And then on the 6th of May, Roger Bannister does it. 6 weeks later, John Landy, an Australian runner, runs the mile in 3 minutes, 57.9 seconds. The following year, 1955, 37 runners run the mile in under 4 minutes. 1956, over 300 runners break the 4-minute barrier. Now, what happened? Was it that they suddenly started to train harder? Of course not. Was it new technologies, new shoes? It wasn't. It was the mind. Look how powerful the mind is. It wasn't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running that time and they said, oops, we're over the speed limit, let's slow down a little bit. Not at all. They were trying their hardest, their utmost. And yet the subconscious mind limited them, prevented them from breaking that barrier. That happened to be not a physical barrier, as the doctors and physiologists and scientists had claimed. It was a mental barrier. And what Roger Bannister did was break down the fort, the mental, psychological fort. Beliefs are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Very often they determine how we perform, how well or how poorly we perform. They often determine how good or not so good our relationships are. They're the number one predictor of life success as well as well-being. We'll talk about.
好，请开灯。好，他刚才讲到哈，就是我们，他说这个运动员哈，在这个人他还没有出现之前，说几十年来大家都觉得这个四分钟内跑完是不可能的，好，但是有就是有一个人他就不相信，这个 Roger 他就不相信，他觉得是可以的，啊，这个信念让他一直坚持到他就是突破了那个一秒钟，哎，一个人他的信念他真正做到了之后，哎，后面就有37个，就有300多个，啊，也是短短的时间内他也开始就是突破了，哎，几十年前啊，几十年来都没有人突破。但是几十年后他突破了哈，我们学佛也是，我们会用我们的信念把自己限制住，好，所以如果佛陀没有示现成佛，我们可能从来不会想到自己还可以去成佛。可是我们学佛为什么都不会成佛？因为我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执着很重，我们认为我们业障很多，我们认为我们很多的放不下，我们认为啊，我们就是念念佛哈，以后去阿弥陀佛那边就好了，是哎去叩仪啊，假崩哈，所以哎，就是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佛陀他用他自己的亲自的一个事件哈，他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一个人从凡夫要成佛是可能的，啊，是可能的。那我们是什么限制我们，让我们不能成佛？不能够成就去突破我们自己烦恼的限制，啊，其实 是我们自己自我教育，我们遇到了我们自己的习气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太相信自己，心生则种种法生，我们会觉得哎，那个都是别人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心有问题，啊，所以呢，既然心生则种种法生，那么我们要怎么去造就我们的世界？既然是这个三界为心，万法为事，那既然这个世界是我们造成的，我们不是去抱怨它阿乃病安呢，而是我们去问自己，那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哈，可以怎么做让它更好，让这个世界更好？因为我们的心可以是 主导有力量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觉得很无力，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会觉得嘿嘿闹 calling 怎么有可能。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字里行间，我们起信论的字里行间呢、啊，马明菩萨他其实一直在加强我们对心的一种信念，即使他是在讲负面的，好，他在讲这个心意意识转啊，我们烦恼怎么出来，其实他还是会告诉我们，其实三界是假的，你以为你在困在烦恼中，其实它不是，它是假的。我们的无明是它一念不觉，一念不觉之后，我们把境界制造出来，然后我们就以为那是真的，以为那个限制是真的，所以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说啊我不行啊，我一定不可以啊，我会怎么样啊，不可以，我们就很多的担心，我们把这些担心烦恼跟这些障碍哈，就把它成真了，也把它想真了，想成真的。所以呢，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既然心生，我们就让菩提心生。好，既然要灭，要让妄想心灭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小这个心意识的一个结论里面呢，他说其实所有都是依着我们的心，我们要对我们的心要有产生一种信心。好，所以呢，我们看到第八页哈，第八页他就讲到。那刚才有人问哈，那到底无明是什么东西哈？我们可以看到第八页这边就讲，依无明熏习所起事者，非凡夫能知，亦非二圣智慧所觉。他说，其实哈，我们依着无明而起的这个心意意识啊，它都不是凡夫啊。我们确定我们现在是凡夫，所以我们不太知道自己的心意意识，所以。刚才讲的业是转是现是智是相续是，这些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名词，一种名相。好，我们能够发现的大概差不多，有时候有一些意识我们会查认识，但是是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无明是怎么来的，我们其实不太知道。甚至于你修到二圣啊，这个二圣呢，声闻缘觉他也不能够知道，好，也不能知道。好，所以呢，那什么时候可以知道？依菩萨从出正性发心观察，好，如果正道法身啊，就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好，这初地的菩萨呢是正道的法身，这时候才会有一点点的知道。但是这个一点点的知道，其实是依着我们菩萨的出正性，就是啊，菩萨有十住、十性、十行、十回，像几个阶位，好，十性。从信心位出正性发心观察，从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开始去掌握自己的心念。好，那为什么菩萨他会去知道自己的这个心念？因为菩萨要当菩萨要发菩提心啊，你要发菩提心才入菩萨位。好，那二圣呢，他没有要发菩提心，他要了生脱死，他发的是出离心，就是我把我的烦恼断了啊，不要我执，不要我所，就没事了，证到空性。但是菩萨他不是，他必须要依着自己的心去发出一种自利利他，让自己的心能够正确的去发心啊，正确发心。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会常常会去观察自己的这个心啊，起心动念到底是在做什么。好，那直到是非常的不纯熟，非常的没有办法掌握，但是直到修到正道的初地，正道法身得少分支，乃至菩萨究竟地，其实即使到十地菩萨都还是不能完全的掌握自己的心，只有一种阶位他可以完全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叫做佛。好，直到你修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了解我们的心的实相。好，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地方哈，如果我们实在是很不了解，那个是很正常的哈，很正常。好，那我们来看哈，我们不了解到什么程度啊？来，我们看这个这一段哈，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啊。我们讲《楞严经》里面的一段世界缘起。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世界自己怎么造出来的哈。这楞严经的世界缘起哈，是在阿难他正道已经开悟了哈，他了解了 原来我们的心的实相啊是什么情况。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诵过楞严咒，好，这妙赞种子不动不动尊守楞严王是稀有的这一个偈子，这是阿难他悟到了这个心的一种偈子。他说啊，我真的是很欢喜。那从他讲的这个偈子之后，富罗那尊者，这个说法第一的尊者，他就出来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的心啊是哦可以心生则法生，那到底是怎么跑出来这些山河大地？是不是如果我们的心本来就很清净啊，那何必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那这个世界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好，所以佛陀就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哈，可以分成众生的世界、依报跟正报嘛。哎，我们现在生活，我们有所谓的依报，有所谓的我所谓的正报。我们常常在讨论的是正报的问题，就是啊，我的色身要怎么处理，我的心要怎么处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依报哈，乃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种种的现象，它也是由我们的心所感应出来的。好，所以呢，哎，这一段是讲，其实本来没有事哈，就是一样，就是无明不觉，无明不觉生三系。本来没有事哈，本来我们的心性觉，本来我们的心是有觉性的，但是你硬要去找一个觉哈，就像我们现在知道啊、哦，我们的觉性是什么？好，我来觉察一下好了。好，哎，本来是空哦，那我们突然就想，那我来悟一下空好了。这个空是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是妄。好，本来你就是清楚的，你何必又要去头上加头？好，那哎，本来你就已经在好马上面的，你是一直骑着马，然后马在哪里，马在哪里哈？所以这个叫做哈性觉必明，你的觉性本来就很清楚，可是你必硬要去再安一个明上面啊，明上去哈。我们本来就很有智慧，你硬要装作很有智慧，就变成没有智慧了哈。所以叫妄为明觉，就起了一个妄，这个妄是非常非常的维系哈，其实。明觉跟哈，他本来就是有觉性啊，就差一点点，但是这时候已经无明了，因为你还要再加上明才会觉，表示这个觉本身不明嘛，无明哈。好，所以觉非所明，你不需要去明，你偏偏又要去明的时候怎样，就表示有一个被你明的哈，被你去照的，被你去观的，被你去觉的，所以有锁了。那既然有一个锁出来哈，哎，锁即妄力，就有一个能观，好，能觉啊，生如妄能啊。那这样子呢，本来是能跟锁，它本来没有相对，现在一念不觉，硬要去明的时候，就有一个能跟锁。有没有？我们说啊，这心在哪里？当我一定要去找自己的心，是不是有一个能找的跟被找的这个心？好，所以能观所观哈，好，那这样无同一中，本来哈没有啊能跟所，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好，那我们就会释然成义。我们的心的分别心是这样啊，依着这个境界，我们开始就会分。所以呢，我们一进来，哎，可能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差不多，好，然后上一次、上两次，我们就会开始分。啊，这个我比较相应啊，那个我可能可能谈不来啊，或者是啊，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一组的哈，男众一组、女众一组，好，或者是啊，我们就是老学员一组啊，那新学员一组，或者是喜欢吹冷气的一组，不喜欢吹冷气的一组啊，我们可能就会在一个团体里面本来没有分别，我们开始分别。一个家庭里面哈，有分成什么爸爸一组、妈妈一组哈。就是认同爸爸的就常常就跟爸爸在一起啊，认同妈妈的就跟妈妈在一起啊，那都不认同的就自己一组啊，所以无同一中就会赤然成义，就开始有分啊。那义彼所义啊，有时候我们说啊，在家里面大家意见不合，有时候又会同一个阵线，是不是？可能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有另外一种组合，所以因义利同啊。有时候我们平常可能这台湾人大家很喜欢吵架啊。这个意见不一样，意见不一样。可是当我们面对一同对外的时候，人家欺负台湾人，全部都站出来，变成同一组的。所以义彼所义的时候，因义利同， 啊，因义利同，所以我们又会因为这个彼此之间的不同里面，又会去寻求一种同，所以同义发明，然后又有一种就是无同无义啊，就是 A 这个分太久了，最后又有一组就是啊，我通通都不属于你们任何一组哈、啊。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同义的一个分别分类里面呢，竟然我们的心呢。就开始动哈，心就开始动。所以呢，如果要讲三相的时候呢，就是一念不觉分成无明业相一动，妄为明觉嘛。你要去分别，分别之后就有什么能见跟境界，是不是能跟所就出来？能所境界为缘怎样？开始长六出。明白吗？境界为缘长六出。好，为什么会有同意呢？哎，有同意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好，我爱他还是不爱他？我同的就会爱嘛，不同就会不喜欢嘛。所以呢，哎，当我今天有同，我就会哎就会继续的寻求相续，是不是？我们同一组的，我们就要继续联络嘛，我们继续扩大嘛。那如果不同的呢，我们就会开始彼此之间抗衡角力，想办法把你拉过来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好，我们就会开始境界为缘啊，依着这个境界，我们开始分别。结果这个分别心呢，还如是扰赖，相待成劳，啊，相待生劳。所以，当我们开始在这种分别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已经依着这个分别有相续、直取、记名字。好，乃至于企业，好，那这个企业呢，就会怎样？老久发成自相混浊，引起尘劳烦恼，引起尘劳烦恼。如果从气世间依报的这个世间来讲，它就会有世界上的种种的现象。如果不动不分别，它就是一片虚空寂然。好。那《楞严经》里面就讲到，虚空是同，世界是异哈。所以简单来说，好，我们的心不动，它就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开始分别同异的时候，我们的，你看这个地方，如果是这样一个空间，好，它本来没有事。好，那如果我们这个手这样摆过来、摆过去、摆过来、摆过去，它会怎样？出现什么现象？这样子会有什么东西？会有风出来。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摇摆不定，我们就会怎样？哎呀，到底应该这样还是应该那样？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啊，他相由心生，他的心思如果不定，他的眼睛就转来转去，眼神飘忽不定。好，他如果现在心里面忐忑不安，你就会发现他走来走去，好，他是哎在那边晃来晃去，焦躁。那如果一个地空间它是这样子摇摆摇摆的话，它就有风。所以呢，诶，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摇摆？因为相对待啊，相对待。刚才讲的能跟所开始分同跟异，能所相待，诶，就会摇摇了，就有风出现。好，所以我们每个地方有一个小风啊，最近有台风，整个地球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旋转？所以它有。它有很多的，等于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啊。好，那当这个风在一直不断的去摇的时候呢，好，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风力加强，它这个本来是空的东西会变成有的东西，有没有？龙卷风，它是风嘛，可是它竟然可以力拔山河，有，所以哎，本来没有。本来是空，但是因为这个旋转乃至于这个流动变得急速的时候，它反而会变成一个实在的东西，坚硬的东西，叫做筋，好，叫筋，好，好，这个筋轮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个图哈，我们说觉明相待，相待成遥哈，刚开始是这样子哈。但是它也有可能是摇到这样子哈，旋转这个风哈，风力它会不断的加强。当它加强的时候，它所有再怎么坚硬的东西都会被它摧坏，所以就好像墙一样，就好像山一样，就好像一股非常巨大的力量一样哈。所以呢，这个风呢，它的一个内在就会形成一种 好坚硬的部分哦，所以如果它一直摇哈，摇得很大的时候，哎，它的中心哈，其实会形成一个经轮，所谓坚硬的部分。所以我们地球是不是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我们的地球是给一股力量拖在这个半空中，是不是？是到底是谁拉住它？也不知道。啊，所以它的这个力量就是风轮支持这个世界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宇宙啊，它都好像是有一种力量，一个中心的力量，让我们的旋转。啊，这个大宇宙是在大旋转啊，那每一个星球，乃至于我们看到最小最小的原子，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细胞，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在转。好，原子的外面有这个电子，它也是一直不断的旋转哈，所以呢，这个旋转我们就可以看到，哎，这个地球哈，它就漂浮在虚空，什么力量可以让它这样漂浮？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底下这里就是一股力量，叫做风轮。这个风轮呢，如果在啊这个啊经轮跟风轮之间相摩擦。这个风一直不断的转，这个筋是一个坚硬的地大，请问风跟筋相摩擦会出什么？对，会出火，是风筋相摩会出火，所以呢，它中间它就会形成的火大。好，火大。好，那这个火它会产生一种热能，这个火大呢，它会去好像煮饭一样。是不是火的力量是向上的，它向上，火向上蒸了这个坚硬的经轮了之后，它会产生什么？我们硬的东西给它去煮一煮，它会变什么？变会，对，会变成水，它会融化，是不是？所以它会形成的水大啊，才会形成的水轮。好，那请问火往上走，水往哪里走？水往下，好，所以水火会相交，好，它会交融。火的势力是往上的，水的势力是往下的。然后他们在跟地水火风在彼此之间的这个叫做什么增长？有的时候水比较强，有的时候火比较强，它就会产生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状况，叫做湿的地方、低洼的地方就是海。高的地方就是洲，好，高的地方就是洲。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陆地里面呢，有包含水，有包含地，有包含什么地水火风这些种种的元素，它彼此之间在交互作用。好，好，那甚至于呢，我们再进一步，有时候水中有火，火中有水，哈，这《观自灵》里面有这个水火同源哈。哦，所以有时候，哎，我们会看到有这种特别的现象啊。那一般我们觉得水火是不相容，可是有的地方它是会这样，大海里面会有火光，甚至于这火山爆发的时候，它还是有含有啊，这个水里面有火啊。好，那再来，我们的周旦之中呢，这个地中呢也包含水哈，所以呢，哎，这个。好，周旦之中呢，江河常住，也是有水啊，水一直往下走啊，所以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地层里面也包含水，啊，地层里面也包含水。好，那再来，如果这个水的势力比火的势力还小，就是火的势力比较旺的话，就会产生造山运动。啊，现在产生造山运动。所以呢，他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看到山哈，它虽然是坚硬的地哈，可是你如果山的石头相敲击，它会产生什么？会有火光，所以表示这个石头里面含有火。好，那如果这个火山的熔岩，好，这个温度非常高的时候，这个好高山的石头也会融化，所以表示这个石头里面也包含水。啊，有水有火啊，有水有火。虽然看起来我们觉得它是坚硬的哈，所以他说山石相击会有火焰，相融的时候就会成水，啊，成水。好，那再来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树哈，这个树如果土啊，就是地大的啊，比水还要小的话，就是水势比较啊，就 就是比较强，就会抽为草木，好，抽为草木。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这个草木哈，这个木头，这个树叶，我们去搅它，去扭它，我们这个中药不是剁剁剁剁剁，会有什么出来？会有水出来。好，那如果我们这个森林大火一烧，这个树会变什么？会变成土。好，所以表示这个草木的啊，它含有地大哈，含有土，有含有水。好，只是诶，它的这个形态哈，交织之后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这个地水火风的变化。所以到最后呢，其实元素都是由地水火风而来。那地水火风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一念无明来。好，一念无明。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不知道，原来我们的心真的是造就的这个世界哦。在楞严经里面呢，佛陀他把它讲到，连世界的缘起都是由一念无明而来的。所以我们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我们这个部分其实是完全好超出我们的意识思维。好，所以佛陀才会讲说，其实因为依着这个无明一念啊，以无明妄动所起的这个事，我们其实是一无所知，我们知道的太少太少了。好，太少太少，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已经好分离了哈，就是分离式哈，已经离开了我们自己的好，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能锁分开之后呢，又把锁执着，把这个境界执着为心外的，好，所以我们才会哎有现在说啊，我现在要修自己，然后修了自己之后啊，管人家在做什么，那是他的事情。好，所以这地球上发生什么事，那是地球的事情，那是大家的事情，那跟我没有关系。好，所以我们自己把它区隔成内跟外。好，所以局限我们的心只有在我们现在的身内。好，那外面的世界呢，那个是别人造成的。好，那个是上帝造成，那个是神造成，那个是命运造成，但是因缘造成的，那个都跟我没有关系。好，所以呢诶，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哦，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的力量还是知道的非常非常的有限。好，知道非常有限。所以呢在下面就讲到缘起甚深哦，真的这种缘起甚深，这个不是我们一般好没有修正的人你要去了解它，你觉得匪夷所思。好，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依着自己的啊清净心、菩提心，我们的好大圣心来修，我们也会知道的很少，我们也知道很少。所以他说，即使正道法身哈，也只能知道一点点，但是这样子哈，就会让我们升起无比的信心。好，乃至于菩萨究竟地，还是不能尽知，只有佛的境界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了解。好，彻底的了解。好，那这是哈，就是这个菩萨他特别又在讲啊，这个缘起甚深。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哈，我们如果发了菩萨心，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心意识哈，就会越来越了解，越来越了解。好，所以接下来他讲到，这个如果要断的时候呢。他就会从粗的开始断，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断的一个阶层啊，接下来讲到六染心，就直相应染、不断相应染、分别自相应染、现色不相应染、能见心不相应染、根本业不相应染，有这个六个程度。好，那这个染心呢，其实它就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心意意识是可以有相应相对应的啊，相对应。然后他简单的来讲，他就说，我们什么时候修到什么时候会断掉执着的染心呢？执取的染心，好，这个是什么相？有执着的染心哈，三系六处里面的什么相？执取相，执取相以后，好。执取相以后还有什么？执取记名字起业业系苦，全部都包含在这个。如果我们修二圣，修到解脱了，正大罗汉呢？性相应地这里指的是菩萨，菩萨的性相应地就是菩萨的实性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执取相以后的染心可以断。好，可以远离远离啊。好，那接下来再进一步，执取相之前 再细一点是什么？相续，相续相。所以什么时候可以断呢？哎，不断相应染啊，不断相应染。这个相续啊，相续的时候呢，我们看它就是一性相应地到净心地就净离。那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发的这个讲义，在左边有不觉，对不对？好，左边有不觉，最下面有用大，有没有？左边的最下面有用大，用大上面有没有看到净心地、具戒地、无相地、色自在地、心自在地、实地，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一区？这一区呢，就是在讲啊、哦，我们现在在讲的内容。好，我们看到往上哈、哦，往上净心地的上面就有一个不断染，有没有？这个就是不断相应染。好、哦，然后再来右边这个叫做智相应染，有没有？这三个，好，一个是直相应染，不断相应染。好，那直染跟不断染跟智染中间都要加相应心啊，相应。所以这直相应染、不断相应染、智相应染，这三种都是相应的啊，相应染、相应染心。好，它什么时候断呢？直相应染，我们看到啊，它下面就是三贤位，有没有？三贤就是实性、实行、实回向。实性、实行、实回向，三贤。好，那这个直相应染呢，就是在性相应地远离哈、啊，然后不断染啊，不断染是净心地啊，净心地就净离。再来智染哈、啊，智染就是智相应染，它要从具戒地开始修啊，具戒地就是二地啊，初地、二地，二地到无相地啊，就是七地的时候，哎，它就会就近离。好，在下面呢叫做现色不相啊，现色染，有没有看到现色染？现色就是智染的右边，叫做现色染，有没有看到？好，再来能见心染，有没有看到？还有根本业染，这三个染都是不相应的，所以现色不相应染、能见心不相应染、根本业不相应染的意思。好，这三个就是这个不相应染啊、哦。等一下我们会讲什么叫做相应，什么叫不相应啊、哦？好，那这三个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离呢？现色不相应染是色自在地、八地。能见心相应染呢，就是心自在地，就是九地；根本业相应染呢，叫十地，啊，要到如来地哈、啊，等觉妙觉，这时候才能真正的把这个一念无明，真正的把这个染心远离。好，所以他这边其实讲到好、啊、这几个层次哈、啊，来，我们简单来说，好，来，我们先看这边。什么叫做相应，什么叫不相应？其实简单来讲、哦、相应就是能所相对的时候，能所相对就比较粗的时候就是相应，到的只有能、哦、叫做好，只有能就不相应、哦、就是什么叫不相应，就是知相缘相是同知相，能所相应相对，或者是能所不相对，其实简单来讲这样子，我们下礼拜再来讲这个，详细讲这个相应跟不相应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相应的染心比较粗，因为你到后面境界为缘，已经有境界，你对境界分别执着相续，然后记名字，你就是已经有一个境界可以执着，有能所可以执着，你执着这个杯子。好，那但是哎，我们在不相应的时候呢，就是表示你根本这个能所都还没有开始圆，比较细，比较微细，就是不相应嘛，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去执着的哈、哦，所以这叫不相应。所以呢，这个是相应不相应。简单来说，相应是比较粗的心，不相应是三细哈、哦，比较细的心哈、哦。我们最后会诊， 会诊三系六出，三系六出的这九相，出的细的就是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六出就是后面这个智相续直取记名字起业，然后业系苦，对不对？三系六出。好，对照我们这个这些六相，这些九相升起，升起就是心意意识，是不是？我们今天讲业识、转识、现识，它是相对的哦。好，接下来智识、相续识，接下来呢，直取识以下全部都叫意识，这样了解吗？好，那要断的时候呢？断的时候是要从粗的还是细的断？粗的，所以是从意识这边啊，这样子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讲直相应染是第一个的时候，是跟什么意识以下的这些直取即名字起业业系苦都叫做直，跟直相应的染心。所以先断它，接下来呢，你要断相续识所相应的染心，所以叫不断相应染。再来智识叫做分别智相应染，你要断这个染心呢，你就是要断这个智识，就是你的分别啊。然后接下来前面这三个就是三系，所以现色、能见心跟本业。所以现色就是现世啊所不相应的染心啊，所以其实是现色的染心，就是把这个境界现出来。好，这个境界，那谁来观察，谁来执着这个境界呢？就是能见这个转世，能见心。好，能见心，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能跟所呢？其实是根本上一念不绝，好，所以就产生了这个能所的分别。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要断是从这个他会先讲，先断执，然后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到佛的时候呢，你会连无明通通都根本就是他叫远离，他没有说断哦，啊，就是远离这个啊相应跟不相应的染心，好，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整个对照起来，其实他都是在从三系六出的这个相来讲，如果升起是从细到粗。如果自断是从粗到细，这样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整个其实在讲不觉的时候，它都依着这样子的概念，粗跟细的心来谈哦。我们要修，就是修这个心粗跟细哈。所以我们看到第九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粗啊。你要去分别哈，你要去看你的心到底是心是很粗还是很细，你就看我们能够观察自己的心能够修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有分成粗心，有分成细心，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粗心它就与心相应，相应的是比较粗，细的就是不相应的哈，比较细，好，所以一个是粗的，一个是细的。那凡夫境界是什么？粗中之粗。有没有？就是完全不清楚，搞不清楚状况啊，还但是还可以知道有执着啊，有执着，然后造业也知道啊，那受苦也知道啊，所以这个是初中之初。那如果是比较细呢，就有分成菩萨的境界，菩萨里面有初中带细，有细中带粗。好，那最后呢，佛的心啊是细中之细。我们就可以知道粗细它指的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心的观照掌握度啊，那就到底你在什么时候你可以远离这些染心不被染。好，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今天讲到三系六出对照升起对照自断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大概有一个概念说哦，原来我们的心念是这样子流转的啊，心念流转。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这个其实很简单哦，它就是名词上对照一下，我们大概就知道哦，它是在什么阶段。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那这一份讲义可以给大家哈，这个是等于是大纲哦，我们可以按图可以看，好，回去可以看一下说我们已经学过哪些了哈。它的名词，它就是把所有的有重要相关的名词来把它。好，做一个编排大纲就一目了然，好，你就看到这个它到底讲到哪里哦，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 那我们现在呢讲到的是，哎，左边右边应该讲到差不多了哈，觉跟不觉讲的差不多了。好，那哎，我们下礼拜呢会把所有觉跟不觉的部分呢，就把它做一个再整个重整，还有加上染心啊，加上染心。好。